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议员、杜马四大党派之一嘅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负责人尼洛夫星期一表示，佢哋正喺度起草一份嘅议案，呼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出面制止有关向中国出租边境地区大片土地嘅交易项目。尼洛夫话，相关议案将喺最近嘅一两日提交议会讨论。来自自由民主党嘅国家杜马副议长列别杰夫警告话，向中国出租土地将会使俄罗斯面临巨大的风险，会埋下潜在的分离国家的因素。后贝加尔地区未来有可能拼入中国，甚至过20年后，当地的领导人亦都将变成中国人。他说，在有关的出租土地计划中，俄罗斯将放松中国人入境制度，这个等于让中国人大批移民后贝加尔，当地将会变成由中国人控制的国中之国。但是列别杰夫亦都强调，他主张两国友好，并不反对中国公司开发俄罗斯的土地，但是应该有俄罗斯人参与。中国人大批移民将会使俄罗斯的领土完整受到威胁。列别杰夫是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洛夫斯基之子。日里洛夫斯基不单止在俄罗斯政坛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还因为拥有敏锐的政治嗅觉，特别善于揣摩和把握克里姆林宫的心思和想法闻名。俄罗斯政治分析家认为，很多不方便提出的想法或者是计划，克里姆林宫总是通过日里洛夫斯基及其手下的口抛出来，先来试探社会反应或者是做舆论准备。以研究地区经济问题闻名的学者祖巴列维奇说，中国在这件事情上可能被俄罗斯政治利用，自由民主党拿这个问题大作文章，在政治上得分，但是获利最多的最终还是总统普京。他说，
Но есть и, возможно, иной вариант. Совсем не имеет отношения к экономике. Сначала будет пиар, потом...
祖巴列维奇说，围绕这个项目可能出现另一种与经济完全不同的形势。首先是炒作这个题目，跟着下来是出现抗议向中国出租俄罗斯的土地。然后普京总统会出面表态说，不会将这么多的土地出租给中国，只是会出租少量土地。因此普京利用这些事情能够赢得民意，能够再获得一份红利。祖巴列维奇说，后贝加尔地区向中国出租土地的项目目前只是停留在意向阶段，双方还未有签订合同，但是他相信这个项目最终落实，只是规模要大大缩小。同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没几久之前同中国签订了意向书，将当地115,000公顷的土地出租给中国的华俄兴邦公司，租任期为49年，中方为此要投资240亿卢布，大约相当于4亿5千万美元。此外，后贝加尔边疆区还有50,000公顷的土地作为牧场出租给中国发展牧畜业。如果这个项目进展顺利，当地计划还将另外的200,000公顷的土地再出租给中国。在刚刚结束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会议上，后贝加尔边疆行政首脑伊利科夫斯基和包括黑龙江省长在内的中国高级官员以及经济界人士讨论了双方的一些项目合作计划。后贝加尔地区向中国出租土地的新闻最近在俄罗斯社交网络和媒体上被大量的讨论和转载，显示俄罗斯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学者祖巴列维奇说，虽然近年来在俄罗斯官方媒体宣传下，俄罗斯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转变，多数人现在都将中国当成是最友好的国家，但是只要一涉及土地，俄罗斯人的价值观和思维就会立刻发生转变，中国会成为俄罗斯的威胁，因为俄罗斯人将土地看成是最为神圣的东西。将边境地区这么大的一片土地出租给中国，在俄罗斯引起了反应十分负面。他继续说，
Отношение к земле сакрально, поэтому аренда больших объемов земли иностранцами население будет недовольно.
祖巴列维奇说，俄罗斯人对土地极其敏感，所以将这么多的土地出租给外国人，老百姓将对此非常不满，所以这个很可能是一场政治游戏，先是宣布很多土地出租给中国， 然后普京出面只是将少量的土地出租，各方最后都将对此结局满意。祖巴列维奇说，后贝加尔地区气候十分寒冷，夏季很短，当地处在冻土地带，土地大部分是干燥的荒漠。在同中国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中，当地的土地最不适合农作物的生长，这个就意味着收成量将会很低。中国人大片种植农作物要冒非常大的风险。蒙古布里亚特人几百年来在当地放牧，但是对擅长农耕的中国人来讲，将当地作牧场亦都并非中国人的强项。祖巴列维奇认为，经济上应实施这个项目，但最好先小范围试点看一看，一开始就宣布大面积土地出租给中国，不符合经济逻辑。邻近后贝加尔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布里亚特地区主教萨夫雅吉反驳批评向中国出租土地的言论，他说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土地太多，当地人口稀少，那一些反对向中国出租土地的人应该趁身移民远东和西伯利亚。俄罗斯移民局局长罗曼达洛夫斯基说，在俄罗斯的中国移民数量只是比德国人多出一两万人，因此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中国威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